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5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警告说，由于新冠病毒的奥密克戎变种病例持续上升，接着下来的几个礼拜将具有挑战性。拜登星期二1月4号同他的新冠疫情响应团队会晤之后发表这番评论，拜登鼓励美国人好好利用我们已经有的，并且说没有任何人有借口不接种疫苗。拜登还讲到了目前令到很多美国人懊恼的检测短缺现象，他说我们正在取得改善。拜登总统未有回答记者的提问，美国正在应对最严重的新冠病例激增。彭博新闻社星期二报道说，24个钟头之内通报病例超过了100万。拜登敦促学校保持开学，但是病例激增打破了一些校区的开学计划。洛杉矶的学校将开学日推迟到去1月11号，学生在获准进入学校场地前必须出示新冠病毒检测阴性的证明。首都华盛顿地区亦都定于星期四复课，学生亦都被要求出示检测阴性证明。芝加哥和西雅图的学校系统亦都强烈建议学生在返回学校之前进行检测，但是未有做出硬性的要求。感染病例的激增仲令到很多学校缺乏足够的教师和员工，难以展开面授教学。类似的问题亦都影响着其他部门。在北京冬奥会进入为期一个月的倒数之际，中国政府对新冠病毒和疫情零容忍的政策似乎越来越走向极端。河南省拥有120万人口的县级市禹州市因为发现三宗无症状确诊病例，市政府下令全面封城，全市所有市民都必须足不出户居家避疫。这个是拥有1300万人口的陕西省西安市封城超过10日之后，有一个中国城市因为疫情而被封控。根据河南省禹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的消息，由于在核酸检测中先后发现三宗无症状感染者，因此在星期日半夜前发布通告，下令全市所有居民即刻起居家隔离，足不出户。单位工作人员凭单位证明出入，同时组织义工为村中或社区居民提供日常生活用品。禹州市政府还要求全市的公共交通、汽车、出租车、网约车、运客班车暂停营运，体育场馆、旅游景点暂停开放， KTV、棋牌室、网吧、洗浴中心等娱乐休闲场所暂停营业，餐饮机构暂停堂食，全市各类学校全部网上教学。在奥密克戎新冠变异毒株肆虐全球的背景之下，北京冬季奥运会星期二1月4号进入了为期一个月的倒数，并于当日正式启动冬季奥运会赛前闭环管理，为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全球管控最严厉的国际大赛做好万全的准备。几千位涉及奥运工作的人员，包括义工、清洁人员、厨师和司机，当日率先进入全流程全封闭点对点的闭环式管理，而境外涉及奥运的人员抵离工作亦都同步启动小闭式环管理。北京冬奥会将于2月4号到20号举行，随后还会将举行冬季残奥运会。虽然去年夏天举行的东京夏季奥运会亦都曾经面临过疫情的挑战，但由于目前传染性超强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令到全球多地确诊病例暴增，以及中国政府对病毒和疫情采取零容忍政策，因此北京冬奥会的封控防疫措施堪称史无前例地严厉。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1月4号称赞无线营运商与美国监管部门达成的一项协议，这项协议允许两个星期之后部署 5G 无线技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AT&T 和威瑞森 Verizon 星期一说，他们收到美国运输部长皮特布蒂吉格的一项要求之后，将会推迟两个礼拜启动新服务。布蒂吉格提到，航空公司担心推出 5G 技术有可能飞机上干扰敏感的电子系统，并打乱每日数以千计的航班。 呢兩間電信公司喺宣布推遲部署一日之前，曾經堅稱唔會延遲推出 5G 服務。不過，由於白宮同埋航空界工會施加壓力，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 FAA 亦都表達關注，呢兩間公司同意推遲。北約喺星期二話，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已經安排西方大使與俄羅斯官員下個禮拜舉行一次會談，試圖化解莫斯科沿烏克蘭東部邊境增加軍隊引發嘅緊張。北約俄羅斯理事會會議計劃喺1月12日星期三喺布魯塞爾舉行，美國與俄羅斯官員喺日內瓦嘅公開雙邊安全會談計劃在此前的兩日舉行。西方民國擔心在沿著烏克蘭東部邊境集結了100,000軍隊的莫斯科正在準備入侵烏克蘭這個前蘇聯共和國，俄羅斯正尋求北約保證不會接受烏克蘭加入北約這個西方聯盟的要求，並從歐洲中部和東部地區撤回它的軍事捲入。目前擁有30個成員國的北約說，成員國外交部長將在星期五舉行視像會議，準備下個禮拜與莫斯科的會談。美國駐伊拉克部隊星期二挫敗了幾日以來第二次充滿爆炸物的無人機襲擊，同時駐敘利亞美軍摧毀據港是一個敵方的火箭發射場。駐伊拉克國際軍事聯盟的官方推特帳號星期二發文說，今日凌晨兩架接近艾恩阿薩德空軍基地的無人機在基地附近被擊落，未有造成人員傷亡。艾恩阿薩德是美國和聯軍部隊在伊拉克的一個基地。另外兩架自殺式無人機星期一在巴格達國際機場附近被擊落，國際聯軍亦都使用了該機場的。星期一的無人機空襲正值美國無人機在巴格達打死伊朗聖城軍領導人蘇萊曼尼兩週年之際，星期一被擊落的一架無人機的照片顯示機翼上寫著蘇萊曼尼的報復。五角大樓新聞秘書科比對記者說，這些襲擊使用了與伊朗之前的民兵組織類似的戰術、技術和程序。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智囊机构欧亚集团公布中国新冠疫情清零政策是2022年的最大风险。我们亦会报道六四象征的国商之处转入所谓骗局的争议，咁创作人话港版国安法之下佢唔考虑踏足香港。不过首先我哋就係报道最新嘅香港民意调查显示，18%嘅香港人冇新年愿望，而且有22%嘅受访者想移民。咁学者指社会充满无力感。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踏入2022年的元旦前后一个礼拜内，香港两间知名度最高的独立媒体立场新闻和众新闻在压力之下先后宣布停止运作。公民社会组织和传媒机构的解散潮延续到2022年年初。近日多项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50%的香港市民不满过去一年的发展。接近60%的市民不喜欢在香港生活。每5个香港人当中有一个想移民。接近20%的香港人说没有新年愿望，创下30年来的新高纪录。有香港学者分析认为，香港人没有新年愿望的比例创新高，反映出社会充满无力感。可能和过去超过一年公民社会组织解散以及疫情持续等因素有关的。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港区国安法》2020年6月30号深夜透过基本法附件三直接引入香港实施之后，2021年对香港社会尤其传媒和公民社会组织产生重大的影响。据多家香港传媒统计，2021年有超过50个香港公民社会组织在国安法的压力之下被迫解散或者停止运作，包括多个民主派政党、社运团体、工会和传媒机构等。解散一词可能成为过去一年新闻报道当中出现得最频繁的其中一个词语。国际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去年年底发表年度报告，当中提及香港在实施港区国安法之后首度有新闻工作者被囚禁，包括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六名前苹果日报高层和网台 D100 节目主持人杰斯，一共有八名新闻工作者。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之下，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上个星期二，即是12月28号召开记者会，发表2021年度回顾和2022年前瞻民意调查。这一项调查在12月9至14号由真实访问员以随机抽样电话访问方式成功访问了1017名香港居民。结果显示，超过五成的受访者不满过去一年的发展，认为生活不快乐的市民占四成，数值虽然较往年有所改善，但是快乐正值仍然是负10%。由2019年起，连续三年，香港人的快乐指数都是负数。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李立峰在记者会上分析，这项民意调查由1992年开始至到2018年的26年之间，香港人的快乐指数从来都是正数，自2019年社会运动开始，快乐指数首次跌至负38%，2020年更加跌到负45%，今年有所上升，但是仍然是负10%，这种现象是前所未有。
睇翻嗰個即係歷史數據咧，其實係由1992年開始有呢一個嘅年度嘅回顧講快唔快樂，即係依個民調出咗嚟之後咧，其實由1992年去到2018年啦，成26年入邊啦，嗰、那個即係快樂指數嗰個正值其實從來都係正數嘅，其實係即係30年嚟就出過三年係負數嘅啫，就係、是、前年、舊年同埋今年。咁當然again即係唔係話今年差得好緊要，今年係即係回升咗嘅，咁但係仍然係一個負數嘅數值。咁即係變咗大家見到係即係其實有啲數字咧，仍然見到係雖然叫做好多香港市民覺得好過舊年好過前年，咁但係仍然係嗰個好其實即係真係有一定嘅限度。
李立峰分析，今年快乐指数有所上升，但是不代表香港市民认为整体社会环境有所改善，可能只是基于均值回归的现象，即是过去两年出现极端不快乐的指数，因此2021年由谷底回升是正常现象。调查也发现，接近两成，即是18%的香港人没有新年愿望，较2020年增加了10%，创30年来的新高纪录。李立峰表示，快乐指数仍然是负数，加上破纪录的香港人没有新年愿望，反映社会充斥仇苦的情绪。
但即是没有新年愿望的比率呢，其实是即是历史新高来的。咁其實都顯示咗一啲嘢嘅，即係其實頭先講啦，即係你雖然個情況整體嘅氣氛可能係比過去兩年好，咁但係即係你睇翻個快樂指數，佢仍然係負值啦。咁同埋即係嗰個新年願望嗰、那個即係冇願望嗰個比例，其實創歷史新高。咁其實都見到即係社會上邊個氣氛啦，仍然係有一種即係你可以話一種即係受苦嘅情緒，或者一種唔係咁開心嘅情緒。其實瀰漫緊。
李立峰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这种现象亦都反映香港社会充满无力感，受访者认为讲出新年愿望都不可能成真，可能和过去一年多个公民社会组织解散和疫情持续等因素有关。
那个社会气氛亦都会很难不受整体移民潮影响的。 咁嗰個即係移民潮，無論大家點樣睇個問題啊，即係咁客觀地就有好多人走緊，咁係嘛？咁變咗咧，有時就話即係其實我相信對大部分市民，即係佢自己未必走，咁但係當你有好多親戚朋友，即係即係一個月就食要食兩三餐，即係送別嘅飯嘅時候咧，咁其實又係啦，你心情好難唔受影響。咁我諗即係始終即係其實嗰個嘅。所以即係我諗即係總結起嚟講，都仍然就係嗰句啦，即係話其實即係香港喺2020年啦，2021年啦，即係雖則可能即係個民情嘅反應就話，個情況比2020年好啲嚇，比2019年好啲，咁但係仍然係有唔少嘅即係因素，有唔少嘅即係情況啦，即係令到其實香港人喺2021年啦，仍然唔係喺一個即係叫做比較開心、比較寬鬆嘅一個氣氛、一個環境入邊生活咯。
展望2022年，李立峰认为香港整体社会气氛仍然会受到移民潮的影响。
固然即系嗰个社会气氛亦都会好难唔受即系整体移民潮影响嘅。咁嗰個即係移民潮，無論大家點樣睇個問題啊，即係咁客觀地就有好多人走緊，咁係嘛？咁變咗咧，有時就話即係其實我相信對大部分市民，即係佢自己未必走，咁但係當你有好多親戚朋友，即係即係一個月就食要食兩三餐，即係送別嘅飯嘅時候咧，咁其實又係啦，你心情好難唔受影響。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分析，18%的香港人没有新年愿望，创历年新高，是各项数据中恶化得最高的一项，反映社会上的无力感，令到香港人对未来不再有期望，可能会出现社会学上的失范状态。钟建华表示，这种现象亦都反映为什么香港在过去两年出现移民潮，香港在这个调节期和社会改造之后会不会出现新的平衡点，值得关注。他呼吁当局注意这种现象。踏入2022年元旦前后一个星期，香港两家知名度最高的独立网媒立场新闻和众新闻在压力之下先后宣布停止运作，公民社会组织和传媒机构的解散潮延续到2022年初。民主党星期二，即是1月4号召开记者会，公布一项12月14至24号进行以电话语音调查方式访问了534名香港市民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接近六成的受访市民表示不喜欢在香港的生活，而过去一年有22%的市民想过离开香港去其他国家生活，即是大约每五个香港人就有一个想移民外地。民主党经济政策发言人陈宝明表示，有接近六成港人表示不喜欢香港现时的生活，反映港府必须要小心检讨施政方针和准则，包括怎样令到施政真正贴近市民生活，以及怎样重新建立政府和市民之间的互信。陈宝明表示，22%的受访市民想过离开香港去其他国家生活，亦都反映香港人才流失的情况严重。他批评香港政府没有挽留人才的政策。陈宝明表示，调查亦都发现有超过四成的市民认为回归之后的个人自由度较回归之前有所减少。他认为2021年各项调查当中香港新闻自由度持续下跌已经可见一斑。他又认为如果是立场和众新闻停运之后，认为自由度恶化的受访数字会有进一步上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六四国商之处卷入了所谓的骗局争议，创作人说港版国安法之下他不会踏足香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六四雕塑国商之处被香港大学校方从校园移走的事件余波未了。啱啱卸任香港大学校委会主席的李国章说，国商之处创作原意和纪念六四无关，又形容这座艺术作品是一场骗局。创作国商之处的丹麦雕塑家高志活就谴责李国章意图抹杀历史。 佢話自己嘅人身安全受到港版國安法嘅威脅，所以決定唔再踏足香港。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高峰在香港的報導。
樹立在香港大學校園接近四分一世紀的國商之柱，在聖誕前夕突然被校方移除。剛卸任香港大學校委會主席的李國章元旦出席商業電台節目時解釋校委會的決定。根據他的講法，國商之柱的創作意念並非源自六四事件，創作人丹麥雕塑家高志活要求美國接收遭到拒絕，接俾了香港支聯會。當年港大學生會未經申請就將雕像搬入校園，校方諮詢法律意見後決定搬走。
所謂國商之處咧，係有少少係呃人嘅。嗰個丹麥人咧，係初咗做呢條柱咧，係想紀念1995年喺美國 Oklahoma 咧炸彈咧炸咗嗰個 FBI 嘅 building。咁佢就做咗呢條柱出嚟，但係美國就唔要佢。嚟到香港咧，就揾到支聯會，就話啊，我改咗佢呢條柱咧，就紀念啊六四啦咁。但是那些人那些像呢冚唪是不是中國人的像，冚唪唥西人的像，那怎樣是紀念六四啫，是吧，即是完全沒有關係。不過支聯會就哦好啊，我們有一條柱可以紀念六四，我們就拿了它來啦，那這個實在已經是有少少騙局來的了。
高志活接受美國之音電話採訪的時候說，要回應李國章的言論，就要由當初創作國商之柱的原因講起。
It's not a lie. Inside this sculpture, there's people from Africa, there's people from Asia.
高志活話：佢喺1993年到1995年期間創作國商之柱，目的係創作一座紀念碑，記錄世界各地具有標誌性嘅反人類罪行。上面嘅人面包含不同種族，當中有四分之一係中國同埋亞洲人。每個地方嘅雕塑都係相同嘅，呢一點非常重要。咁係為咗強調，無論發生喺邊度，呢啲罪行嘅本質都係相同嘅。高志活話：自己1995年喺意大利介紹呢個項目嗰陣，收到好多建議。當時有人將佢稱為恥辱諾貝爾獎，中國就因為天安門事件成為第一個獲獎嘅國家。高志活先後喺全球樹立咗四座國商之柱。第一座1997年在香港展示，目的是纪念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当时还特制了底座。
And the first one I decided to put in Hong Kong.
高志活说，相对于墨西哥和巴西的纪念碑，香港的国商之柱尤为重要。除了这一座是第一座纪念碑，也因为它的底部以中英文刻上，老人岂能够杀光年轻人？这一句是出自当年天安门广场学生的对话。高志活表示，骗局这两个字出自李国章口中，令他感到奇怪，认为李国章的言论令人完全无法接受。
Think he making a crime himself.He says, and he making
高志活批评李国章意图抹杀历史，意图压迫公民自由表达意见和留下记忆的权利，并试图为天安门事件从未发生的谎言创造舆论土壤。高志活曾因为担心港大校方会胡乱移除国商之柱，损害雕塑的结构，有意亲自到香港进行拆卸工作。港大校方就在圣诞节前夕突然采取行动，出动吊臂和货柜车，以拆件处理的方式将国商之柱迁离校园。他说已经委托律师和港大校方交涉，期望可以在一个月之内将国商之柱由香港运到去欧洲，但是自己已经决意不会踏足香港。
I don't think this is a secure place for me to come to Hong Kong.
高志活话：对于佢嚟讲，香港已经唔再系安全嘅地方。首先，丹麦政府同港府未必能够及时就运送国商之柱达成协议。最重要嘅系喺港版国安法之下，外国人有可能因为发表反对中国政府同香港嘅言论而入狱。 如果他来到香港，他肯定会发表反对香港政府的言论，但是他不能肯定香港的法律能够保障他的言论自由。李国章2015年被时任香港特首梁振英委任为港大校委会成员，任内曾发生多次争议事件，包括上任后没多久的副校长任命风波，曾任港大法律学院院长的陈文敏被指和发起雨伞运动的学者戴耀廷关系密切，校委会最终否决任命陈文敏为副校长，同年李国章升任校委会主席。在任六年间，校长马飞森请辞，换上中国大陆出身的美籍学者张翔。戴耀廷占中案被判囚后，校委会以大比数通过即时解雇他，推翻大学教务委员会的建议。今年港大学生会评议会通过动议悼念袭警疑犯，引起轩然大波。李国章说不能鞠躬认错了事，部分学生事后被禁止进入校园。台湾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元向美国之音表示，李国章的骗局论相当可笑。
国殇支柱的创作者，他怎么去创作他的作品，怎么去诠释他作品的意义？
曾建元说，国殇支柱的创作者怎样创作他的作品，怎样去诠释他的作品的意义，这些是创作者的权利。这个作品放在中国，当然就会同六四的历史意义连接起来，它可以无限复制，在不同的历史场景当中具有不同的意义。他认为李国章以骗局来到形容国殇之柱，同他的身份不相符。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所用的这个字眼，事实上是非常
曾建元话，李国章用的字眼事实上是非常尖锐，若果是指责这个是骗局的话，那就表示在刑法上是诈欺，甚至有刑事上的责任。事实真相是怎样，其实值得在大学进行辩论，他到底是不是骗局，不是一个校务的主管者基于他的权力来到定义的，而是透过校园里面对这个问题有研究的学术社团的成员，大家共同进行讨论来到确认，这才符合作为一个大学主管者的身份。曾建元认为高志活对港版国安法的顾虑并不是杞人忧天，
大学的校园都没办法去 保存他作品的完整性，那他要相信。
曾建元说，香港大学的校园可能无法保存他的作品的完整性，这样他要信边个呢？港版国安法的内容、价值和尺度都和高志活在丹麦所经验的相关法律规定存在巨大差异，当他无法触摸国家执法界线的时候，当然就不会轻易地去令自己陷入这个陷阱。港大校委会本科生代表王正轩对明报表示，李国章的讲法口讲无凭，国殇之柱在港大摆放了二十几年，意义早已经在港人和港大学生会心中，就是要提醒大家铭记历史。他又说，艺术品的意义永远在于观察者的反应，要求校方向学生交代怎样保养国殇之柱和日后的安排。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在星期一公布了2022年世界十大风险预测，中国的新冠清零政策被认为是全球最大的风险，因为这有可能会加剧全球供应链的中断和通货膨胀压力，和外界想象的并不一样。欧亚集团认为2022年美中关系会相对平稳发展，台湾不会构成风险。这份报告又说，由于美国和中国都会将重心转向国内，世界进一步进入全球领导力真空的零国之 Zero 时代。据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说，2022年新年来临之际，新冠变异病毒株奥密克戎继续横扫全球，虽然世界多个国家实施或者恢复了程度不一的管控措施，但是过去一个礼拜，全球新冠确诊病例超过1000万宗，创下历史新高。 中國喺2021年最後一個禮拜突然遭遇疫情反駁，美國同歐洲嘅情況睇上去更加係嚴峻。雖然係咁，歐亞集團嘅報告話，同歐美國家與病毒共存嘅政策比較，中國嚴厲嘅新冠清零政策先至會造成全球最大嘅風險。歐亞集團總裁布雷默喺接受彭博新聞社嘅採訪時話，隨住高疫苗接種率嘅出現，以及有效嘅治療方法減少咗入院留醫嘅比率同死亡率，歐洲同美國以及其他發達國家嘅疫情未來幾個禮拜內應該會有所好轉，但係中國嘅情況並不同。布雷默話：同病毒共存嘅能力，同極易傳播嘅病毒，但係並不致命嘅病毒共存嘅能力，咁同中國嘅清零政策完全相反。清零唔會有用嘅，但係中國會繼續堅持落去。呢個代表住佢哋會更加嚴格事實隔離同埋封鎖，而呢個將會對中國嘅經濟產生重大影響，而且效果唔會好。布雷默又話：習近平無法後退，咁佢哋嘅疫苗效果欠佳，中國嘅感染率唔高，人群當中嘅抗體亦唔多。咁2022年中國會繼續努力，但係佢哋嘅戰略喺2020年係全球最好嘅，但係今年將會係最差嘅。喺2021年嘅12月23日起，中國嘅西安市嘅1300万居民被限制留喺屋企，呢個係自從2020年武漢市封鎖以嚟規模最大嘅一次封鎖行動。當時武漢1100万居民被封鎖在屋企。布雷默同歐亞集團的董事長庫普坎在報告當中說，中國對新冠病毒的零容忍政策非但無法控制感染，可能還會導致更大規模爆發，進而需要更嚴厲的封鎖，這樣的話會導致更大的經濟混亂，更多的國家干預。呢份報告又認為，咁樣嘅狀態會一直延續到中國喺中國全國範圍內推出自己開發嘅 mRNA 注射疫苗同埋加強劑之前。咁而中國最早喺今年年底先至能夠推出自行開發嘅 mRNA 注射劑。報告話，對全世界嚟講，這個代表住更多嘅供應鏈中斷問題。佢哋喺報告話，航運限制、新冠疫情的爆發以及人員、原材料和設備的短缺會由於中國的清零政策而雪上加霜，將會使到貨物供應減少，而另外航運的高價格亦將會傷害中小型企業，他們並沒有資源去預訂貨櫃，更加不要講話預訂貨櫃船了。他們認為供應限制將會在2022年期間消退，但是很多行業的供應中斷仍然會繼續，這個將會為年中美國主要港口的合同談判增加困難。這份報告又說，這個亦代表著世界更大範圍內更持續的通貨膨脹。報告說，高通脹會滋生不平等，加劇經濟不安全感和公眾不滿等問題，並且將會繼續成為一個首要經濟和政治挑戰。報告認為，新興市場的央行正在被迫加息去控制通脹，而發達國家市場的央行就轉向緊縮政策。報告認為2022年新冠清零幾乎是沒有可能，總體來說2022年發展中國家將會繼續受到新冠疫情打擊，富裕國家對注射加強針的需求將會阻礙有效疫苗普及，新的疫情將會減慢新興市場的經濟增長，而使到較貧窮的政府背負著更多債務。而同去年的預測不同的就是美中關係不是今年的十大風險之一，在去年歐亞集團將美中關係的持續惡化列為第四大風險。歐亞集團總裁布雷默在星期一發表報告的發布會上說，2022年對美中關係來說應該是會有一個好消息，他說到目前為止世界上最重要的地緣政治關係，美中兩國關係更多地受根本的經濟現實而並非政治權宜之計的驅動。的確在美國和中國有各種各樣的動機要對對方強硬，表現出你的民族主義去打敗對方，但是這樣不會創造冷戰 2.0。 他認為雙方會更加關注國內，雙方都希望避免對自己的經濟或者國際安全造成重大損害，這個在拜登政府和習近平領導層當中都是這樣。布雷默和他的同事在今年的風險預測報告當中說，至少有四個原因可以令到公眾在台灣問題上鬆一口氣。這份報告說，雖然習近平一直表示中國的偉大復興的前提是台灣和中國大陸統一，但這個並不是什麼新的立場，他的每一名前任都曾經說過，中國永遠不會接受一個獨立的台灣。 其次，中國仲未有好似1995至到96年台海危機嗰陣嘅情況，向台灣附近海域發射短程彈道導彈。而第三，華盛頓同台北都冇逼近北京嘅紅線。美國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台灣唔會宣布獨立。對於呢啲紅線嘅一啲有限嘅壓力測試，支持戰略穩定。第四就是，如果中國進攻台灣嘅話，將面臨軍事失敗嘅恥辱、毀滅性嘅經濟制裁同全面嘅外交孤立。但係呢份報告亦指出，美國同中國各自面臨嘅問題，確實係世界嘅第三大同第四大風險。報告認為，第三大風險係美國嘅中期選舉，僅次於巨型科技公司帶嚟嘅風險。呢份報告認為，巨型科技公司而家係同國家平起平坐嘅地緣政治玩家。未來十年，政府同科技公司將會喺虛擬同現實領域爭奪主權，呢個係世界嘅第二大風險。呢一份歐亞集團嘅報告話，2022年嘅中期選舉咧，將會係美國史上最重要選舉。選舉當中，民主同共和黨都會指控對方進行欺詐，呢個亦將會為2024年嘅總統大選係定下基調嘅。報告認為，如果前總統特朗普繼續參選，佢一係咧會徹底獲勝，一係就會企圖盜竊選舉結果。報告話，呢一次嘅投票本身唔會引發危機，但係會代表一個歷史性嘅轉折點。報告擔心一場全國性嘅政治合法性危機可能挑起國內恐怖主義，並且導致全國範圍內嘅抗議活動。報告認為，中國國內面臨嘅各種挑戰將會構成世界第四大風險。報告話，北京喺兌現習近平要中國強大嘅承諾方面面臨住各種各樣嘅挑戰，呢啲包括西方國家越嚟越強烈嘅反擊、固竭嘅中國經濟增長模式、過度共幹化同不平衡嘅經濟，以及快速老齡化等等。但係最嚴重嘅風險係嚟自中國應對疫情嘅零容忍政策。報告認為，咁樣嘅政策將會為消費同增長帶嚟壓力，同時加劇社會摩擦。同時，由於執行零容忍政策而必須要採取嘅刺激措施，迫使官員係撤回部分改革目標，例如控制金融風險等等。咁樣嘅結果咧，係導致經濟領域更廣泛嘅脆弱性。歐亞集團報告認為，相對於美國同中國嘅關係，美國同俄羅斯之間嘅關係更加令人擔心。報告話，美俄關係正處於危險邊緣。俄羅斯去年在烏克蘭東部大規模集結軍隊，迫使西方要重組歐洲的安全架構。如果普京沒辦法從美國領導的西方得到讓步的話，他有可能會採取行動。歐亞集團的報告又提到，2022年由於美國和中國都更加關注自己內政，世界會出現領導權真空，這個是世界在2022年將要面臨的第八大風險。報告話，雖然拜登多次表示美國重返，但是華盛頓兩黨的共識是減少介入。就華盛頓來講，在國外主要專注於對抗中國崛起，而對北京來講，習近平將在2022年專注於應對國內日益嚴峻挑戰，去爭取在第20次中共黨代會上獲得第三個任期。報告話，習近平要確保他的權力擴大，這個就為外交政策冒險留下很小的空間。呢份報告又話，雖然部分中等國家，例如日本、英國以及歐盟嘅影響力會增加，但係都冇辦法填補呢個真空，而部分細嘅國家咧將會受到影響。根據報告，其他嘅風險咧仲包括伊朗、土耳其、氣候變化以及跨國公司點去應對越嚟越惡化嘅政治環境等等。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思陽喺華盛頓嘅報導。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咁习近平喺2022年嘅新年贺词嘅第一大看点咧，就系打破惯例，只字不提中国人耳熟能详嘅改革开放。咁习近平执政以嚟第一个任期，似乎言必称改革开放。咁进入第二个任期之后，佢亦时常以改革开放去装门面。但是在今年的新年贺词不再提改革开放，究竟习近平想传递些什么信息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分析报道。
观察人士注意到，在习近平此前的历次新年贺词当中都有改革开放四个字。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经济面貌，亦都在一定程度上面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生态。但是改革开放顯然同習近平理念不合，近年嚟佢加強佢嘅個人對全黨以及黨對國家嘅控制，改革開放業已名存實亡，目前似乎終於走到盡頭。改革開放 及其夭折如何改變中國的發展進程呢？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和習近平的共同富裕能否兼容呢？習近平路線是毛鄧折衷，抑或是台毛益鄧呢？北京資訊榮譽主編胡平表示，習近平之所以不再提改革開放，是因為他認為中國已經進入了他領導的新時代，也就是習近平時代了。
再有呢，他也不喜欢两段论，他不喜欢别人把他画在第二个世纪之内，把他看作是第二个世纪的延续。他认为他已经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了，那不是两段论，现在是三段论了啊。那我记得前几次我们曾经讲过这个三段论的问题嘛，是吧？第二个历史时期呢，名字就叫改革开放。
胡平话，习近平不喜欢两分法，他一上台就提出。兩個歷史時期不能夠互相否定，他亦都不喜歡兩段論，他並不喜歡其他人將他劃在第二時期之內，將他看作是第二個時期的延續。他認為他已經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不是兩段論，目前是三段論。他記得前幾次曾經講過三段論的問題，第二個歷史時期的名字就叫做改革開放。目前既然是第三個歷史時期，都是新時代，就不能夠再用舊的名字。當然這些不是說以後中共就不再說改革開放這兩個詞，以後還會用的。目前他大概的意思主要是說改革開放這種講法用來概括當下這個時期是不恰當的，他之後不會這樣用了，他也不會用改革開放來到命名目前這個時代。目前這個時期他要強調的就是目前已經是新時代了，是習近平時代了，是第三個歷史時期。他想這個就是習近平新年賀詞不提改革開放的原因。中國流亡作家蘇曉康認為，習近平不提改革開放是因為他希望中國從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時代結束，
但是他要先結束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這個政策，你知道吧？他要打攤了，他要打富人这个信号非常非常清楚啊，就是说中国要从邓小平时代结束，但是往哪去呢？
苏晓康话，习近平要结束邓小平的政策非常清楚，他搞不搞得了乜嘢共同富裕呢啲，大家先不去讲，但是他先要结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嚟的政策，他要打贪打富人。這個信號非常清楚，就是說中國要從鄧小平時代結束，但是向哪裡去呢？他們的看法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也都埋下了非常嚴重的危機。解決中國改革開放問題的唯一出路是走憲政民主道路，但是習近平不想這樣走，那他怎樣辦呢？沒有辦法想向前走，他只有倒回去，走回到毛澤東時代。胡平表示，習近平上台以來強調反腐打貪，但是他選擇性的反腐導致改革開放以來的一些積極的因素被毀去，一些消極的因素被放大了，而且成就了他的個人獨裁。
改革開放這四十多年中國的變化非常大，你要講清這四十多年中國變化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那恐怕得写一本书啊！那我这儿呢，我只能简单讲两句。改革开放这四十多年，并不是沿着一个路子、一个方向走下来的，中间有很大的反复，有很大的转变。
胡平话：改革开放这四十多年，中国的变化非常大，要讲清这四十多年中国变化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那些恐怕要写一本书。呢度佢只能夠簡單咁樣講兩句，就係話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並唔係沿住一條路一個方向走落嚟嘅，中間有好大嘅反覆、好大嘅轉變。應該講四十年嚟嘅改革開放可以分成兩段時期，六四前係一段，六四後又係一段。六四前嘅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同政治改革開放係攜手向前，互相促進嘅。六四屠殺不單止終止了政治改革，而且將經濟改革引向了一條邪路。六四後的經濟改革，大家看到的就是因為沒有起碼的民眾的參與和民主的監督，因此不可避免地變成了權貴私有化。共產黨本來就是靠打倒地主資本家起家的， 目前到头来摇身一变，一步到位自己就成为了地主资本家，这样一来革命就成为了抢劫，改革就等于分赃。但是吊诡的是，偏偏是这种建立在六四屠杀基础上面的天底下最不公不义的最蔑视人权的这样的一种经济体制转型的方式，反而造就了最大的经济发展的奇迹。这种经济发展的奇迹又反过来强化了六四屠杀。目前一些人就说中国经济发展那么好，可见到当时杀人杀啱了，可见今后还要继续高压维稳。另外在江湖时代，伴随着中国的经济的发展，始终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贪腐的问题。腐败泛滥成灾，史无前例。习近平上台以来就大力反腐败，他只是打击那些腐败的个体，亦都维持了作为整体的腐败，亦都就是他这种经济转型的方式，就是腐败的方式。这一点他是维持了下来，他主要通过选择性的反腐败来到搞党内的大清洗，清除异己，结果造成了个人的独裁。在这一点上面几乎已经返回到了毛泽东时代。这样一来，他又将改革开放以来有些积极的因素摧毁了，将一些消极的因素加以放大，将它扩大了，因此就造成一种特别的危险而且特别困难的局面。中国流亡作家当年胡耀邦、赵紫阳主政时期改革开放宣传片《河商》的主笔苏晓康表示，中国惊人的经济发展带来惊人的腐败，而这些竟然为习近平的红二代恢复模式独裁提供了合法性。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对于相对于毛泽东的闭关锁国、阶级斗争，然后是贫困化，这样的政治路线来说无疑是一个进步啊。刚才你提到我在八十年代做的那个电视片《河商》呢，《河商》的主题讲的就是一个开放。
苏晓康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他一直定义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对于毛泽东的闭关锁国、阶级斗争、贫困化这样的政治路线来讲，无疑是一个进步。刚刚提到的在八十年代做的那个电视片《河商》，主题讲的就是一个开放，从黄河走向大海。他们从六十年代，他是四九年生的人，胡平比他稍微大一点，他们是在毛泽东那个黑暗时代生活过来的人，他们知道毛泽东的闭关锁国是几咁可怕。所以当1976年毛泽东死了之后，而邓小平复出，这些当然是很复杂。他后来搞改革开放，特别是开放这一点，当时对他们来讲是极大的一种鼓舞。因此八十年代他讲过很多次，八十年代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中国出了非常多的好电影、好小说。今日回顾起来，他还是说八十年代非常之不得了，就是一点点开放而已。所以你想中华民族的创造力，政治上你只要给他一点点的开放，他就是不得了的事。但是这个改革开放，他刚才讲的邓小平的这次的改革开放，最后在八九年天安门学潮起来之后就翻了船，导致六四屠杀。六四之后，邓小平再次强调改革开放，他没有退回去，但是这个改革开放完全是另外一条路。刚刚胡平亦都提到，这个改革开放一方面是向西方输出廉价劳动力，另外一方面是在中国拆除社会主义。这个就是江泽民和朱镕基的江朱时代。朱镕基做的一件事，当时有一句话叫做教育、医疗、房屋三波商品化，将中国人送回去旧社会，然后就是腐败。腐败就是从邓小平的第二期改革，在江泽民和朱镕基主持下开始的。他今天要讲的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因为跳过了制度改革这一环，所以造成了叫做一个惊人的经济增长变成一个惊人的腐败。这个腐败刚刚好向红二代，就是习近平代表的利益集团提供了一个极权的合法性。习近平在中国是有合法性的，虽然他认为这个红二代极权实际上并不代表中国的任何老百姓，他就代表这批红二代嗜血集团。但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腐败给了他提供了合法性，所以变成发财。改革开放之后，相对于毛泽东来讲 的那個改革開放是一個發財或者講是腐敗，是中共的第一個合法性，習近平的反腐敗變成了中共的第二的合法性，所以變成是第二合法性去滅除第一合法性，共產黨怎樣講都是有道理的，非常荒謬。以上是美國之音許波的報導。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 3.33兆伏，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在刚过去的星期日，亦即是1月2日，全美历史最悠久的大学校报《耶鲁日报》刊登题目叫做《彭帅在哪里》的匿名评论文章。这一篇文章的作者以彭帅因为曝光和张高丽的暧昧黑幕被失踪作为引子，呼吁国际社会不能够被彭帅被埋葬，不能够继续容忍中共使用权力的语言去对付自己，同时又批评包括耶鲁大学在内的西方机构用中国投资组合去安抚中共的不道德行为，并且呼吁他们要从中国撤资。据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在华盛顿的报道说，彭帅在哪里这篇文章的编者案指出，由于可能危及到作者的家人，耶鲁日报授权作者匿名发表文章。编者案说，作者是一名大学生，家人在中国，以作者的名义发表文章可能会伤害到他的家人，作为一项政策，本报不接受匿名稿件，但是我们认为在不保证作者匿名的情况之下，这篇文章无法发表。耶鲁日报总编辑罗斯·霍洛维奇在回复美国之音的提问电邮时说，虽然不清楚这一次准许匿名刊文是不是该报创立近144年来的第一次，但是这个是他去年10月开始担任这个职务以来的第一次。霍洛维奇说，我们之所以授权作者匿名，因为我们认为这篇作品是很重要，而且有充分的证据显示，如果以作者的名字发表文章的话，他的家人安全可能受到威胁。霍洛维奇又表示，这个决定并不是轻而易举做出的。他印证《纽约时报》2021年12月31日的文章，数字首报中国警方如何在推特和脸书上追踪批评者，作为今次匿名必要性的依据之一。《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有助于展示《耶鲁日报》在作出这项决定时所考虑的一些风险。撰写这篇近600英文字评论的作者对彭帅的处境忧心忡忡，作者开篇时话，在中国网球明星彭帅公开指控一名前共产党官员性侵一个月之后，我仍然不知道彭帅是否安全和自由，但我知道这个专制政权会怎样去埋葬他。彭帅不会被追认为烈士，亦不会受到起诉，他会从公众视野当中消失。几个月和几年之后，彭帅将会被公众遗忘，或者说中国共产党是这样计划的。作者表示，自己作为一名不得不匿名发文的耶鲁学生，害怕将所爱者置于危险当中，但是写出这篇文章是为了令到彭帅不被忘记，并且提醒公众不能够被彭帅在哪里，亦即是 Where is 彭帅，只是成为社交媒体上的一个标签。彭帅去年11月2日在新浪个人微博上自爆和中共前常委张高丽多年前开始的性关系，并且指控张高丽性侵。 这个事件引发了包括 WTA 退赛中国在内的巨大国际震荡，并且进一步助推西方国家抵制北京冬奥会，令到中共感觉颜面尽失。纽约时报说，这个是中国大陆的 #MeToo 指控首次触及中共高层。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彭帅引发的关注热度正在逐渐降威。媒体虽然去年11月到12月初密集追踪彭帅的安危，但是在12月中旬以后已经少见发掘，到目前为止没人确切知道彭帅是否安全。彭帅在哪里？ Where is 彭帅？或者正在被时间的黑洞所吞噬？作者担心这个代表着世界又一次同红色警讯擦肩而过。这篇文章的作者认为，彭帅被中共惩罚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直接反对中共政权。作者并且批评中共政权是一个用恐怖去应对批评的党国集团，已经变成了流民，不再费神去撑住维护人权的门面。纽约时报在数字首部中国警方如何在推特和脸书上追踪批评者的这篇文章当中，讲述了一名海外留学生的经历。这名姓陈的留学生在去年返回中国过春节的时候被公安登门追踪，被要求删除他的推特留言和推特账户。他原本的推特账号只有大约100名的追踪粉丝，而且自己是匿名的。这名姓陈的学生过完春节之后到海外继续学业，但是公安人员仍然向他和他妈妈打电话，询问他近日是否访问过任何人权网站。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曾经指出，很明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无意带领中国走向西方，因此西方大学不能够再争辩话他们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追求的是更大的文明使命。耶鲁大学的这篇匿名文章敦促尼克鲁大学停止从中国获利，提出他们的捐赠基金需要从中国撤资，因为中共过去行为已经清楚显示，在中共愿意积极回应彭帅等人的指控并且采取行动之前，在中国的每一美元投资都不道德的。而且中国不同于中国人民的讲法，就好像很多跨国公司为自己的黑幕行为辩护一样，并不是有效的辩护。因为在中国，每间拥有三名或者三名以上党员的私营企业都必须要有一个党支部或者党委，他们最后都是对中共负责。这篇文章提出质疑，说难道我们不应该合理地担心耶鲁的中国投资组合可能会在安抚中共利益方面和利用耶鲁名望倡导中国人民人权之间产生利益冲突呢？或者说是什么阻止了耶鲁在从中国获利的同时至少发一份声明去承认对中国侵犯人权的指控是存在的呢？文章说，耶鲁投资办公室并没有专门针对中国的公开道德政策，需要进行反省。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曾经尖锐批评西方国家的大学，指他们由于渴求在中国的金钱利益，已经成为中国在西方国家的第五中队，只有对中国金钱的纯粹而疯狂的渴望。彭帅在哪里？这篇文章最后指出，我们有权利知道我们声称支持光明与真理的大学是否正在为巩固现代史上一些最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发挥不道德的作用，以及在面临正确的事情不易做的时候，我们的制度诚信是否完好无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